欢迎收听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周老爷子显然是和周静说一些私话，我和李叔也不好意思离得太近，甚至为了避嫌干脆躲到店外面。这时候已经上午10点多钟了，古董一条街也渐渐热闹起来。只不过从钟老爷子那出来之后，李叔看起来有些魂不守舍，整个人就像受到什么刺激一样，身子轻轻哆嗦着，显然心里的情绪有些激动，甚至连周静养大公鸡在轻轻啄他的腿都没有注意到。看他这个样子，我也没好意思追问关于他和钟老爷子谈话里涉及那些东西，而且我有预感，基本上我问了，李叔也不会告诉我答案的。就这样，我和李叔一言不发的在花圈店门口等了足足将近1个小时功夫，周静才终于背着个小包裹出来了。小家伙眼睛哭得肿得跟俩核桃似的，脸上脏兮兮的，看着分外的可怜。看他这个样子，我心里也是一阵不忍心，忽然有些怜悯起这个孩子，毕竟他变成这个样子也是和我有直接关系，不禁伸手摸摸他的头说，你别难过了，放心吧，主意也是为我出的事情，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结果话还没说完，周静这小兔崽子就啪的一巴掌把我给拍开了，一脸的嫌弃。我苦笑了一声，不过好歹咱是活过20来岁的人，也不好意思和小孩子计较，摸了摸鼻子只能跟在后面。这时候李叔也终于回过神来，看了一眼周静，轻轻叹了口气，拉起小兔崽子的手带着我打了个车去了一家饭店。吃过饭之后，李叔让我别回家了，直接带着我和周静去了他的家里。李叔其实平日啊也是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结过婚，我爸以前还在的时候，每次说起这个事情都会轻轻叹息。我知道李叔肯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一直没有问起，毕竟这是李叔的隐私。到了李叔家里之后，李叔让周静在客厅里看电视，然后带着我直接去了书房。说实话，李叔从来没有一刻如现在这般严肃，他静静坐在书桌后面沉吟了很久很久，才终于开口说话了。说话的时候甚至连声音都带上一丝嘶哑的味道。小田呐，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我知道你肯定猜到我和你爸瞒了你很多事情了，你现在心里一定充满了疑惑吧。我犹豫了一下，最后点了点头。可惜有些事情我真的没办法告诉你，这是为了你好。当你的能力达到某一个境地之前，告诉你这些只会给你带来厄运。李叔咬了咬牙说，我现在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你的家庭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太爷爷，你爷爷乃至你爸爸，你家里的所有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文武商人。我平静点了点头，若昨天之前有人告诉我这些话，我不信，甚至还会抽那跟我说这话的人，但是经历昨天晚上以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怪异事情之后，我心中早就已经开始否决我生活中的一切了，包括那些曾经与我相依为命的最亲的人，也感觉一下子陌生了太多。好像是我的生活和我的眼睛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一般，我生活的环境是虚假的平静，我眼睛看到的也未必是真实的情况。李叔说完这些又陷入沉默之中，过了很久才有些痛苦地抓着自己头发说，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给你做这个决定和选择对不对，毕竟这一直是你父亲一直避免让你接触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这时候我脑子前所未有的清静，甚至是冷静，想了想直接问道，是那个天吗？李叔点了点头。如果听周前辈的，带你去找他们的话，我简直就是违背你父亲给你安排的人生啊。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我加重语气，李叔，我也想听你一句实话，跟着他们，我是不是能活下去？他们就是为了处理这些邪门的事情而存在的，若是去找他们的话，你身上的问题他们说不准确实能解决。李叔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道，但叔就给您交个底吧，那帮人不好共事，和他们有了交集，基本上就陷进泥潭里了，要想抽身就难了。正所谓这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那些人一天到晚和脏东西打交道，危险性可想而知，基本上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昨天晚上你也体会到那种东西的诡异和可怕了，走进了他们那个圈子，撞上那些事情啊，就跟吃家常便饭似的。再加上你八字阳弱，那些脏东西眼里简直就是个活靶子，倒大霉的话你绝对是第一个，和他们共事，你以后的人生怕是会非常坎坷，这也是我不想让你和他们接触的原因，和把你往火坑里推没区别。但是如果我去找他们的话，眼下应该死不了对吧？虽然周前辈说我能逢凶化吉，但是我更相信的是自己，我总得做点什么。我情绪多多少少有些激动，他妈的，没经历过那些东西带来恐惧的人永远不知道死神对着你微笑到底是什么滋味。半夜忽然背上趴着一个穿着寿衣的老死鬼，你不怕呀？所以这时候听李叔说完那些人专门为解决这个事情存在这个话之后，我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了。去找他们吧，找了他们我还有条活路，不找的话我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至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李叔看了我一眼，最后轻轻叹了口气说，也罢，既然这是你的决定的话，那叔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只有订票，今天晚上叔就带你和周静离开这里，咱们去江西找周前辈推荐的那个人，让他帮你看看你身上的问题。那就麻烦叔了。我深深呼出一口气站了起来。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这个选择到底对不对，也不知道那帮人到底有什么能耐，但是看李叔这么忌讳那些人，想来他们都不是什么善茬，没准真的招惹上那些人，以后我别想过好日子了。但是他们再难招惹也是人，总比那些脏东西强吧。稍微等等，李叔开口叫住我，犹豫了一下说，我这里还有样东西要给你。说完李叔也不管我，直接打开身后的书柜翻找起来，不消片刻从里面拿出一本蓝皮的书递给我，抽时间多看看。我有些疑惑地接过那本书，这才发现这本书有些年代了，纸质应该是东汉年间才出现的蔡侯纸，现在早已经不用了。书上面用繁体字写了四个隶书大字，发丘秘术。要不出生在我这样的家庭，对古文字有一定了解的话，说不得我真不认识这本书里面的字。这本书一入手我就基本上确定，不出意外的话，这本书是从东汉年间流传到现在的，保存这么完好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光这本书也值不少钱。虽然心中有了一定猜测，但我还是抬头问李叔，这是你的老祖宗那位发丘中郎将写的书，里面记载了所有他倒斗经验和方法。 李叔叹了口气说，其中还有一些则是对付那些脏东西的手段了，毕竟他们是从死人手里扣钱，难免遇到一些诡异的事情，久而久之对那些脏东西有了自己的办法。本来这本书啊，你父亲留在我这儿是不希望你碰这些，但现在出了这个情况，而且还决定去江西找那些人，我就把它交给你了，你多看看，没准以后能有大用。我点了点头，这才离开李叔的书房。我不知道的是，刚才我做出的这一系列决定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